欢迎大家参加帖撒罗尼迦前书中览。今日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中览的第一课。首先我想告诉大家知呢，根据学者专家的研究，司徒保罗写这封信给帖撒罗尼迦城的教会的时间呢，大约是公元的52年。咁如果大家还记得我哋学《使徒行传》第一课嘅时候，主耶稣出生嘅时间咧，最早咧系约莫喺公元前6年或者公元前4年，被钉十字架救赎人类嘅年份咧，大概就系公元27年，最迟咧就系公元嘅29年，亦即是话咧。他从耶路撒冷对面橄榄山升天，大概是公元的27年或者是29年。我想讲就是，在主耶稣升天之后过了大概23年或者最多25年，使徒保罗就代表西拉和提摩太两位同工就写了这封信。这封信呢，只是在耶稣升天后23年或者25年就写的了，差不多是全本的新约圣经最早的一封信。假如还有另一封的书信比帖前更加早的呢，就是加拉太书了。虽然说很早呢都离开了主耶稣复活升天有23或者25年的时间，这20多年呢发生了很多事的，可以从《使徒行传》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是望着早期教会的生活、状况的一个的真实的记录。第一节呢，他首先提了写封信的三个人的名字，保罗、西尔瓦诺和提摩太。在这些的和合本翻译呢，你就会见到保罗、西拉和提摩太。西拉这个名字呢有两个不同的写法的，在帖前第一章第一节那个原来的希伯来文呢是西尔瓦诺 Silvanos， 其实呢只不过是不同拼写方法来的，跟西拉是完全一样的人来的。就是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城市的教会，就是天父和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教会。封信是这么开始的。那问候完了呢，从第二节开始很快呢就见到，正如保罗的习惯，他一开始就讲一些很鼓励的好温暖人心的说话，就是他很感谢神。一想起你们信了福音之后，你们对神对福音的反应是这么积极，我想起你们就真的开心了。所以这封信是因为使徒保罗和其他他的拍档曾经去了这个城市传福音，有人信了福音，后来他们又离开了，咁听闻到咧，信咗福音嘅信徒啊，对呢个佢哋接受嘅信仰嘅反应好积极、好努力、好认真，佢感觉到好开心。但有啲嘅问题咧，佢需要提醒佢哋啊，去教佢哋，因为佢自己亲身唔能够翻去，就于是乎咧，就写封信嚟鼓励佢哋，去坚定佢哋嘅信仰、信心。从这个第二节呢，你就知道收信的人是已经听了福音并且相信了的了，他们洗了礼的了。去到第四节呢，我很清楚看得出你们已经被神选中了。凭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我将到福音传给你们，你们已经接受了，接受得这么努力这么认真，从此我就看得出神天父已经拣中了你们了，因为你们回应接受了福音，令到短短时间之内你成为别的地区教会的信徒的好榜样。 去到第二章的时候呢，你从第二节我们就看到呢，保罗和同工是在什么情况下第一次将福音传到去给帖撒罗尼加这个地方的呢？保罗和同工首先就去了腓立比，在那里呢就被一些坏人怂恿群众，就被当局拘捕了，不由分说呢就被当局的政府呢都没有审讯，就用棍刑被毒打了一轮，就困在监仓。后来神用一个神迹放了他们出来，就令到呢腓立比的福音就更加兴旺了。但因为有人发觉到他们出了监的缘故呢，就他们快他们离开了腓立比，就跟住辗转去到帖撒罗尼加这个城市，在那里又传福音。但是呢也都遇到一些反对的人的缘故呢，他们在帖撒罗尼加的城市不是很久时间就离开，急急的离开这个城市，去避开那些风头，就转去到另外的城市。所以我们看第二章的第二节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有一个这样的事情的背景的。因为离开了的缘故呢，就很挂住他们，就很希望能够再见，一时之间又未有机会再回去见他们呢，于是乎就派提摩太回去打听一下他们的情况，同埋呢就最后写这封信去暂时的鼓励一下先，暂时的回答一下他们需要明白的问题先，迟些呢就打算再回去的这样。咁大概咧，呢封信嘅背景就咁样。咁我哋今日内容咧，第一部分就系我哋想通过《使徒行传》啊，去温习翻当时保罗同埋同工系点样去到帖撒罗尼加，同埋当时喺呢个地方传福音嘅情况系点嘅咧。咁请大家而家翻开《使徒行传》啦，第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第十五节，我们就见到其实帖撒罗尼加前书呢是写在保罗三次传道旅程的第二次。当他要出发的时候呢，本来他的拍档巴拿巴一起出发的，但是因为意见上面出现了一些很尖锐的分歧，本来很亲密的拍档呢保罗和巴拿巴就分道扬镳，这个是很遗憾的。结果呢巴拿巴带着他的亲戚一个细侄马可就向西边走，保罗呢就另外揀一个同工叫做西拉或者叫做西尔瓦诺，就向北边走，就开始了第二次的传道旅程。去到第十六章第一节呢，见到提摩太这个名字了。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十一节和第十二节，我们就见到抵达腓立比这个地方，那里第一个受洗信福音的是一个女人 Lydia， 女底亚呢就受了洗。从十六章的第十九节开始呢，保罗和西拉被人陷害，当局拘捕了他们两个，不由分说就找棍来毒打一轮，就困在监仓里面。25节至到34节呢，就发觉到天父显了个神迹，将到坐监的保罗和西拉呢就放了出来。跟着呢他们就是你见到第十六章的结束的地方，第四十节，他们就离开了腓立比新信福音的教会，暂时离开了他们。十七章呢就说呢他们离开腓立比之后辗转的来到了帖撒罗尼加这个城市了。现在我们一起读一下第十七章的第一节读到第四节。
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加，在那里 有犹太人会谈。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年三个安息日，等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你基督必须受犯，同时礼部。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你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却就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虔诚的希腊人、尊贵的妇人、妇女也不少。
好，暂时读到第四节就够啦，唔该晒。我们这里看到短短的一至到第四节呢，记载了保罗和同工怎样的情况下第一次将福音传给帖撒罗尼加这个地方的。他们首先呢去到犹太的做礼拜的会堂，找回自己同胞先去做礼拜，连续三星期呢去辩论圣经的经文，个目的呢就想说服他的同胞呢，同埋證明咧，佢哋所宣傳嘅耶穌啊，就係耶和華天父所指定嘅救世主啦，尼賽亞啦。並且咧，唔好奇怪點解佢哋所宣傳嘅耶穌咧係會死喺十字架上，第三日先至復活嘅。佢哋想從聖經證明，聖經有講過尼賽亞首先要受難，然後先從死裏復活嘅。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当中有人信了福音的呢，就跟了保罗和西拉，也都包括一些呢参加犹太会堂但是也都未成为犹太教的外国人，即是希列人。帖撒罗尼加这个地方呢，就等于今天的希列，他们说希列话的。所以有一班的比较对信仰、对宗教有兴趣，态度对神是很敬畏的希列人呢，都参加了这个的犹太会堂，听到保罗西拉传福音几个礼拜，他们都信了。所以呢有一个新的小教会就诞生了，是帖撒罗尼加了。有犹太人，有希列人，组成了一个新的教会。咁第五節就話俾我哋知道咧，嗰啲唔相信保羅嘅福音，其他嘅猶太人咧就唔開心，有部分嘅嗰啲嘅成員咧跟咗保羅西拉，就揾埋嗰啲街市一班嘅流民咧嚟搞事，終於咧就想拉保罗和西拉 去打，找不到他们两个呢，就保罗西拉借宿的那个家庭，那个主人叫做耶孙，就通知他们两个，就急急的请他们两个暂避那些风头。于是乎看来经过很短的时间呢，他们传福音的这个团队就离开了帖撒罗尼加，去其他的城市。第十节我们看到他去到一个比利亚的地方，虽然去到比利亚呢，那里的会堂的犹太人的态度啊、为人啊就高尚很多了，不像得帖撒罗尼加那些不信福音的犹太人那么野蛮。但是呢第十一节说，当到应该说呢第十三节，当到帖撒罗尼加那些不信福音的犹太人听闻到保罗西拉提摩太已经将到福音传到比利亚，他们又从远路的赶来继续反对保罗同工传的福音。于是乎呢第十三至到第十五节我们看到呢，照顾保罗西拉同工的那班信徒又劝他们离开比利亚，继续跑，越走越远，终于呢去了一个雅典，一个很著名的文化的中心，雅典这个地方。在那里呢保罗就留下 跟住喺嗰度，保罗就吩咐提摩太咧，因为太心里面太挂住新成立嘅教会，唔知佢哋嘅信心坚唔坚固咧，就派提摩太翻去帖撒罗尼加去了解佢哋信仰嘅状况。所以呢度终于我哋见到我哋今日要学嘅帖撒罗尼加前书佢嘅背景啦。嗰个事情系发生喺《使徒行传》嘅第十六同埋第十七章嘅。咁我哋今日咧就通过咁样复习咗《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咧，我哋应该感觉到当年早期教会嘅使徒传福音同我哋今日嘅情况都有相同嘅地方，同埋有几大嘅唔相同嘅地方嘅。相同的地方就是有人信有人不信，但不相同的地方就是当年传福音遇到的阻力反对的力量是厉害很多，他们甚至有人生性命的危险，他们要冒的风险大得多了，他们表现出来的勇敢奋斗的决心比我们都大得多了。所以第一代的早期教会，特别是犹太裔的使徒，他们的水平是我们后期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的榜样来的。暂时我们就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学的第一个部分。我们追寻了《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至十七章所记述的事情的背景。当我们现在放下《使徒行传》回到来帖撒罗尼加前书的时候呢，就不怪得从第一章第一节你就见到这三个人名了，保罗、西拉、提摩太。下一句呢，帖撒罗尼加这个城市的名字大家终于见到了。回到来帖撒罗尼加前书呢，我们现在可以打开第二章第二节啦，二章二节就话：虽然在此之前，我们喺腓立比受过苦，同埋遭人毒打，呢件事咧，你哋系知道嘅。但系靠住我哋嘅神，我哋呢几个传道嘅人咧，系有勇气，好激烈咁样奋斗。在这种的危险刚刚才被人毒打的情况下，我们将神的福音来到你们的城市传了给你们了。现在我们如果转去第二章第十七节，他说：兄弟们，我们是一时的被逼离开了你们，我们只不过是身体离开，我们的心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你们，我们非常渴望能够再见到你们，我们好想能够回到你们的地方。我自己保罗不止一次安排想回去，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呢，看来是撒旦魔鬼挡住我们，不让我们回去见你们了。他表示呢很挂住这班新的信徒。第三章第一节就说：后来呢，我们终于忍不住了，挂得实在太厉害了，我就决定一个人留在雅典。见到雅典这个名字，第二节，我就派提摩太做代表去鼓励你们，在你们信仰上面帮助你们能够坚定。因为我们怕有人怂恿你们说：哎呀，这么多困难不要信啊，这样就令到你们动摇了。但其实你们明白的，我教过你们的，我们信了福音的人在这个人生里面是会一定经历到很多磨难的，那有什么出奇呢？所以呢，我忍不住了，我太挂住你们了，我就派提摩太回来打听下你们的状况。第六节就说呢，提摩太回到来雅典跟我报告呢，哇，你们的状况很好，你们彼此相爱，你们信心又稳固。哇，我听到之后呢，太过安慰了。 你睇到呢封信咧，从第一章去到第三章咧，个内容上边流露出使徒保罗内心对于教会兄弟姊妹嘅感情系好丰富嘅。佢虽然系一个男人，佢爱你、挂念你，挂到咧忍受唔到，佢内心嘅感情咧，佢都话晒俾你知嘅。就唔似得我哋中国人某啲嘅男人咧，好密实、好含蓄嘅。爱一个人咧，又唔敢开口讲我爱你，咩都收埋喺个心里边，个感情系唔流出嚟嘅。就唔系话感情唔丰富，只不过系咧比较保守、比较含蓄嘅。但系司徒保罗就唔系啦，佢依个男人咧，佢对你嘅感情挂念情绪咧，佢话晒俾你知。咁啊，其实呢一点我唔知道你哋同唔同意呢？我虽然都系一个中国人，我都系一个男人，但系除咗我因为我似我妈妈，我比较感情丰富之外咧，多年嚟。我对于你哋嘅挂心关心，我会开口话俾你哋知，我唔会怕错话俾你知，我好爱你哋。你哋觉得系咪？咁其实咧，除咗因为我妈妈嘅基因传咗俾我之外咧，我系向使徒保罗学习嘅。所以喺度大家咧，特别系做男人嘅，可以向使徒保罗学习啦，彼此相爱。如果你有咁嘅感情嘅话，学习表示出嚟，用行动。包括用说话可以表达出来，俾对方知道你爱佢，你挂住佢。OK， 咁啊，终于咧，我哋就算系学完咗第一部分。咁而家我哋嚟到呢一课嘅第二嘅部分，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嘅第二至到第十二节。因为第一至到第三章呢三章咧。我哋都见到好多保罗对早期教会嘅爱心感情嘅流露噶啦，但系特别喺第二章嘅二至第十二节咧，佢嘅感情嘅流露特别嘅多，特别嘅刻画。不过首先咧，我想同大家学一样嘢，一个嘅教会之所以系一个好教会咧，那个原因。是因为照顾教会的牧者，那几个的牧者的团队，他们的榜样好。讲得简单一点，就是如果牧者好，教会就好。如果牧者不好，教会就很难会变得好。如果那个牧者喂养得好，教会就有可能会成长得好。如果个牧者喂养不好，喂养不够，个教会就好难成长得好。如果个牧者没有好榜样，个教会是好艰难成长得好。如果个牧者有好榜样，个教会就会好。这个道理很简单，但是很重要的。一个教会的好坏呢，跟那几个牧者有没有好榜样是成一个正比的。讲开牧者呢，当然呢，我们刚才讲到使徒保罗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他是早期教会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牧者，一个使徒，一个牧者。其实在保罗啊、彼得啊这些好牧者之前呢，圣经亦都称呼主耶稣是一个牧者。主耶稣是在亚维天父眼中最好的一个牧者。彼得称呼他是大牧人、大牧者，是榜样最好的，比起保罗还要好的。最好的那个牧者、牧师就是耶稣了。咁讲开话好教会又有好榜样咧，主耶稣首先就系立咗好榜样啦。佢吩咐我哋要彼此相爱，佢吩咐我哋彼此相爱之前咧，佢又好爱佢当时身边嘅门徒，佢当自己嘅门徒咧系自己嘅仔女咁样。虽然佢年纪比较轻，系30岁左右，佢称呼一啲比佢年纪仲要大嘅门徒咧，系话我的小孩子啊。我的小子们啊， 佢依位老師對待信徒、對待門徒咧，好似自己仔女咁樣嘅，甚至犧牲自己嘅性命為我哋舍命。所以主耶穌咧係一個最好嘅榜樣啦。佢唔單止吩咐我哋彼此相愛，像他愛我們一樣，佢都話咧，凡係聽咗神嘅説話就照去做嘅人咧，這樣的人就是我的母親、我的兄弟姊妹了。佢明白到咧，凡係聽咗福音就去遵行天父嘅教導嘅人咧，就會組成一個教會。耶穌明白到教會其實是天父的大家庭來的，教會的成員呢，耶穌明白是他的兄弟姊妹，是他的大家庭裡面的爸爸媽媽，他很愛天父教會裡面的家人。現在我們馬上呢，我們想向保羅學習。保羅就見到耶穌的榜樣，他本身都是一個非常好的猶太人，非常非常好的榜樣，他就十足好像耶穌那樣。輪到保羅傳福音去建立教會，他跟耶穌一樣都是非常愛教會的。那以下我們一起，我們當中有幾個做牧養教會的同工，還有有幾個位核心成員，我們一起向保羅這個好榜樣學習。他怎樣向耶穌學習，我們現在向保羅學習。好，我们回到去第二章的，看看第二节至到第十二，至到第十二节啦。咁我为大家将到我的新的翻译读出来。刚刚第二节呢，我们已经是读过的了。虽然在此之前，我们几个传福音的人在腓立比受苦遭凌辱，这件事你们知道，可是靠着我们的神就有勇气，并且我们激烈奋斗，将到神的福音传了给你们。第三节，因为我们的呼吁，即是说传福音的信息，我们的呼吁绝对不是出于一些不纯洁的动机，绝非什么的谬误欺骗。第四节，既然神考验过我们，将福音托付了给我们，我们就说话，我们传道的时候呢，不求人喜欢，只求被考验我们的心的神所喜悦。第五节，我们从来都不出言奉承，这你们晓得，亦都唔借故贪心，呢一点神可以做证人。第六节，我哋更唔向人去寻荣耀，既唔向你哋，亦都唔向别人寻荣耀。第七节，尽管我哋身为基督嘅使徒咧，我哋完全可以要求人尊重我哋，但相反，我哋喺你们中间好低调，好像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我們是那麼一片的温柔親切的心，不但樂意將到神的福音傳給你們，連自己的性命也樂意給你們，因為實在好痛愛你們。還記得嗎，兄弟們，我們如何辛辛苦苦夜以繼日的工作，不想給你們任何人添累，只是想求全神的福音啫。你们同神都可以做证人，我们对你们信了的人是几咁的圣洁、正直和无可指责。你们知道，我们对你们每一个人都好像一个爸爸呵护仔女那样，劝、安慰、鼓励、叮嘱，都是想你们行事为人千祈不要辜负那一位召你们进退的天国和荣耀的神。其实他的感情呢，在第十三节一直都继续流露的，一直直到第三章的结束。我给大家自己去细心去看了。我们今天重点的去读了这一段，就是二章的二节至第十二节。在这里呢，我们见到使徒保罗的为人 同埋佢嘅榜樣。咁首先我哋已經見到就係第二章嘅第二節咧，佢同我哋唔同啦。哇！早期嘅教會傳福音咧，原來咁危險嘅。但係雖然佢哋被打，佢哋非常嘅勇敢，傳福音嗰種嘅勇氣同埋熱心咧，係遠遠超過我哋今日嘅傳道人。咁啊，跟住咧，第三至第五節咧，佢就指出佢哋嘅為人，佢哋作為傳道嘅人嘅牧者咧，佢哋嘅為人嘅動機啊，做事嘅動機啊，傳福音喺教會裏邊服務嘅動機啊，係好純正嘅。教會嘅兄弟姊妹可以信得過佢哋。第五節嘅話咧，佢哋絕對唔會貪便宜、貪錢啊，貪一啲物質嘅報酬啊。第六節又話咧，佢哋唔會討人嘅開心嘅，應該講嘅就講，唔應該講嘅就唔講，絕對唔會因為有人有財有勢啊，或者為咗得到人嘅支持啊，就會討信徒嘅歡心，講一啲唔係非常忠心嘅嘢。佢話咧，我哋寧可得罪人，得唔到人嘅支持，我哋應該講嘅嘢就會講噶啦。我哋嘅為人係咁正直嘅，雖然係咁咧，第六節又話咧，我哋又唔係話好架勢咁樣，又唔係好似好自己好有地位咁樣。我哋嘅對你哋嘅態度咧係好低調嘅，好低調嘅。雖然教會信徒應該尊重我哋，但我哋冇要求人尊重我哋，我哋嘅態度係好低調嘅啫。一啲都唔係好架勢，我哋好似阿媽咁樣，溫溫和和；我哋好似阿爸咁樣，應該教、應該提醒嘅就教。我哋十足阿媽又做，阿爸又做。我哋呢幾個男人傳道嘅男人啊，阿爸阿媽都做啦。我哋對待你哋，你哋就好似我哋自己親生嘅仔女咁。你哋係知道我係幾咁錫你哋。所以咧，我喺度鼓励。我想问下大家啦，我想问大家吓，我哋面对住保罗一个咁嘅好榜样啊，同埋主耶稣咁嘅好榜样，你哋谂一谂，你哋属于嘅呢个大家庭，呢个教会，我哋都有牧者团队，有四个成员，两男两女。你哋觉得你哋嘅牧者又点样啊？如果要將他們對比剛讀過的保羅為人的榜樣，你覺得你們的牧者怎樣？完全不像保羅的優點，還是你覺得你們的牧者小程度上都像保羅的榜樣呢？
嚟讲咧，我觉得似，因为你一路讲嘅时候咧，我唔系话依家似，系唔知几多年前，反正系之前唔系几年前啊。我曾经同阿师母讲过，我话喺呢个地方嚟讲，我点解我一有咩事嘅时候咧，我无论系喜事还是系忧心嘅，还是系困心啊，咩事都好，我就唔知道点解。第一个咧，我就揾阿师母噶啦，因为或者相识咗，即系接触耐咗之后，对于有一种点讲啊，一种依靠，还是系一种唔知咧。反正第一个谂起嘅就系佢啦，而唔系我屋企嗰啲人啦，即系我。我屋企嗰啲父母或者家姐或者就冇諗過佢哋咁，所以我話點解你我覺得你好似比我嘅家人仲要親？我係講我啲嘅説話，睇翻呢度咧，就係、是、有啲似咯，有。
就係因為我哋幾個傳福音嘅人咧，知道主耶穌嘅好榜樣。 亦都知道保罗使徒嘅好榜样。加上咧，我哋有一位好好嘅老师，有一位非常出众嘅师傅张希和恩师。我哋嘅老师好似使徒保罗咁样，佢个榜样好好啊。所以我哋传福音为教会服务，我哋唔系好似打份工咁样嘅。这个根本就不是我们的职业，这个是我们的做父母的责任。所以我们的眼前有上几代的榜样，于是乎呢，我们照顾教会的时候，为人啊，对人的态度啊，对福音对信徒栽培的看法态度呢，是从圣经，从主耶稣，从保罗学的，从我们的老师学的。所以你会有一个这样的观察。那我又转一个话题啊，你哋觉唔觉得我哋嘅几个同工啊，除咗我之外，我就唔系啦吓。你觉唔觉得我哋几位同工咧，好似呢度所讲，对你哋好温柔嘅？你觉唔觉得我哋嘅导师 Albert 导师系好低调嘅？你觉得我哋嘅导师温唔温柔啊？你中唔中意佢啊？温柔啊，系咪？好低调系咪？佢似唔似一个好似老板咁样？哇，几咁架势？啱啱相反，系咪？佢低调到咧，佢同我哋差唔多一样嘅啫嘛，温温柔柔，阴声细气，啊，啱唔啱啊？加上我嗰个嘅贤内助咧，我嘅太太咧，你哋中唔中意我太太啊？你中唔中意师母啊？啊，我就唔系啊吓，几咁温柔啊，好似阿妈咁样。你哋嘅导师系咁样咧，系因为我哋向保罗、向耶稣、向圣经学习，向我哋嘅亲爱嘅老师学习嘅。我哋嘅老师又系我哋阿爸，又系我哋阿妈，又系我哋嘅老师，又系我哋嘅好朋友。识咗我哋嘅老师，同佢相处咧，成为佢嘅门生咧，真系好有福噶，好幸福啊！你明白吗？我哋只不过将到我哋同老师之间嘅恩爱啊！同埋嗰種嘅親切啊，帶到嚟利物浦教會啫。我哋好似嗰個做蛋糕咁樣，將到從上一代學咗嗰個模啊，嗰個板啊，照板嘅吸出嚟利物浦，令到你都得到呢種咁教會大家庭嘅幸福。點解我將到我哋嘅榜樣同大家咁樣刻畫出嚟咧？因為我都向保羅學嘅。目的就是让你们都向我们的榜样学习，更多的彼此相爱，令到这个教会呢比现在还要好。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学习的第二部分的目的了。我们要好好的向使徒保罗学习。 OK， 现在我们只有时间呢去来到这个第一课的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我哋想去学下帖撒罗尼迦前书整封信嘅主题。首先咧，我想为大家一至五章去分段，通过分段帮助自己去追踪作者嘅思路。只有当我哋追踪到作者嘅思路，先至能够准确分辨到呢本书嘅主题。一个细心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人呢，你会发觉到虽然表面上好像转了不同的话题，其实呢是可以分两大段的。第一至第三章是一段，第四至第五章是第二段。一至到第三章和第二段，四和第五章有一个地方是不相同的。不相同的地方就是一至到三章内容是保罗和几位同工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兄弟姊妹的挂念的欣赏、啊、对他们感到安慰的感情坦白的流露出来。一至三章是他流露出他对教会的感情。第二段呢，四至五章个内容就唔同晒噶啦，再冇咁多，差不多系冇感情上嘅流露，而系回答问题，全部都系回答问题，回答咗好多问题。 四五兩章咧，係針對住教會嘅需要去提醒、回答好多方面嘅問題。所以咧，四五兩章係第二段。咁既然分咗段之後咧，最後我哋希望能夠洞悉得到，到底全本書整封信嗰個主題思想係咩咧？咁嗰個線索咧係在於喺第二段嗰度。嗱，從第四章開始至到第五章咧，我哋見到保羅談到好多方面嘅題目，全部都係教會需要知道嘅題目嚟嘅。生活上邊啊，信仰上邊，佢哋應該知道點樣做，應該知道點樣去諗。哇！嗰啲題目多到咧，如果有心機嘅人，你可以做一個嘅習作，從第四章第一節一路至到五章嘅二十二節，你睇下自己可以揾到幾多個唔同嘅話題，有幾多個唔同嘅題目。嗱，我舉一個例子啊，四章一至到八節。細心讀經的人你發覺到四章一至八節是講緊提醒教會咧，千祈不要犯罪啊！尤其是咧，唔可以通奸啊！已經悔改洗禮咗啦嚇，喺神嘅大家庭裏邊，唔好同你嘅一個弟兄啊嘅太太通奸啊！你作為一個女性的，千祈不要跟教會另一對夫妻的丈夫去通奸、啊、通奸這個性犯罪在社會裏面都是很嚴重的罪行，何況神的教會絕對不可以通奸、啊、他提醒教會千祈不要在這個性上面去欺負你的教會的兄弟姊妹、啊、不要在背後跟人家的老婆同你的丈夫通奸，绝对不可以，你这样不得救的。你洗了礼，天父向你的呼召就要你们分别为圣，绝对不可以通奸。这个是一个话题来的，就不是说他们的为人很差，只不过提醒他们千万不要犯罪、啊、那如是者呢，第九至第十节呢又转下一个话题了。他说其实我不说你们都知道了，只不过是提醒而已，你们要彼此相爱、啊、我知道你们已经明白，只不过呢再进多一步啦，再进多一步啦，越来越多啦，不单止不要通奸，要彼此相爱，这个就是第九和第十节了。如是者呢，我不如留给你自己做这个家课了。你從第四章至第五章咧，你可以找到很多嘅話題嘅。而家我要問問題啦。保羅轉咗幾多個唔同嘅話題，我想你自己做。而家我問一個問題啦。好多唔同嘅話題當中咧，有啲話題一句就講完噶啦，下一句咧佢又轉再一個新嘅話題噶啦。所以有啲話題短到得一句嘅啫，有啲話題咧短到兩三句嘅啫，所以依兩章嘅話題咧有長有短。我而家問題就係、是，你準備咗依卷書，你可唔可以回答我啊？喺咁多嘅話題當中，邊一個話題佢講嘅説話最長最多嘅咧？關於誒奸淫咧？这个提醒呢讲得都不少的，一至八节都几多下的，成八节，一至八节，但是都仍然不是最多，不是最长的话题，可能排第二，即是不要犯罪，不要犯奸淫，这个话题排第二。还有另一个话题呢，灵舍讲得多讲得长的，是哪一个话题呢？冇错嘅，回答得系好对嘅。咁如果当你睇下第四章嘅第十三节咧， 其實講開又講，我今次嘅新翻譯同埋和合本傳統嘅翻譯咧，喺依個地方嘅分第幾章第幾節上邊咧，係做得唔好啦。因為我哋睇下第四章嘅第十三節咧，開始啊就講到耶穌有一日會從天上邊再降臨依個地球嘅，喺耶路撒冷對面嘅橄欖山，佢會再翻嚟嘅。十三節至到第十八節就係全部講主耶穌再臨嘅話題。及至到第五章嘅第一節咧，一路至到阿輝啊，第五章第一節都繼續講緊呢個嘅話題嘅喎，係講緊耶穌嘅再降臨嘅時候同埋季節嘅問題。五章一節，至於耶穌再來嘅時候，耶穌再來嘅係喺春季啊、夏季啊、秋季啊。同埋冬季佢會降臨咧，關於耶穌降臨嘅時間嘅問題咧，佢從五章一節講嘅。請問你五章一節講到邊一句先至講完呢個話題啊？有冇人睇到啊？如果睇到，你可以開咪回答嘅。
第四節就講嘅話題。
咁樣答係唔對嘅。第四節咧，雖然係開咗新嘅一段，但係佢仍然係講緊耶穌再臨之前咧，世界啊，因為唔信聖經、唔信神嘅緣故，係生活喺黑暗裏邊嘅，根本就唔信神蹟。包括喺教會在內，因為教會裏邊都有人唔信耶穌再來嘅緣故咧，好多嘅信徒會處喺一種嘅昏睡、瞓著覺嘅狀態。不能够保持警醒等候耶稣再降临。所以五章的第四节至到五章第十一节呢，都仍然未转话题的。所以简单来讲呢，从四章十三节一路至到五章的第十一节是一个话题，关于主耶稣的降临。因此呢，在我将来的新翻译里面呢，我会重新去分段。第四章咧，从第一节四章一节，至到四章十二节咧，就应该完噶啦。四章嘅十三节咧，应该系第五章嘅开始。好，咁啊，终于通过咁刚才咁样嘅去思考啊，同埋细心观察圣经咧，我哋就算系答咗一个问题，就系喺四五两章里边好多嘅话题当中。最讲得多的话题就是主耶稣的降临，最长最详细的就是主耶稣降临。那这个会不会就是这本书的主题呢？那假如这个真的是书的主题的话，在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又有没有提到这件事呢？如果只是集中在第四五两章的话，咁又唔係話分佈喺全本書信裏面，咁又唔係好肯定耶穌嘅降臨係唔係真正書嘅主題喎。咁所以下一步呢，我哋又從第一章啊再睇多一次，睇下從第一章啊能唔能夠揾到都有提及到耶穌降臨嘅事情。好，而家我哋只有時間翻返去第一章，一路睇到第五章，去揾下呢個主題喺邊度出現啦。嗱，阿鐘啊，剛才你個問題咧就答錯咗，而家我俾個機會俾你，你開著個麥喺第一章，你揾唔揾到有兩處地方係提到耶穌降臨嘅？
第一章的第三節跟第四節。
答得是对的，用中文读出来，第三节和第十节。所以从第一章的三节呢，我们就见到信着福音的信徒呢，是怎样的盼望着那一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会再临的，虽然没有出现再临这两个字，其实就是讲耶稣的降临。因为有这个盼望，他们遇到困难很坚忍。第十节就讲到明，是等着那日耶稣降临那日会来到。一个真正的听明了福音的教会，是会等候着《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一节所讲的那个预言，有一日耶稣会在耶路撒冷对面的橄榄山会从天上过临的，他如何被接升天，他必如何从天降临。《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好了，今天预示者呢，在第二章有哪个人找到有提到耶稣降临的字句呢？请你为我们读出来。十九，
当我们知耶稣最后来临的时候，在他面前什么是我们的希望？你乐观面对那就是你们吗？
你说得对的。今天第二十节就说，你们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兄弟姊妹，就是我们传道人的光荣和喜乐。所以二章的十九、二十两节就描写到当主耶稣降临那天的情景。那个情景是怎样的呢？到时呢，耶稣回来的时候呢，教会的传福音的兄弟姊妹啊，其他的信徒啊，就会是很开心了，很开心，很开心，很灿烂，言语没办法形容的很重大的日，耶稣降临那日。好，现在我们跳到第三章了。第三章是有一处地方提到耶稣降临的，是第几节呢？没错，第十三节。这里讲得很清楚呢，就是当耶稣降临那日呢，神是会使到耶稣和全体的圣徒，耶稣会聚集全体的真正的基督徒在一起。所以耶稣降临的日子将会是一个大的聚会来的，只不过只是那些真的基督徒才有份参加这个聚会，和耶稣一起的大聚集、大会合。现在看第四章，第四章有一处的地方是提到耶稣降临的，第十五节。其实从第十三节至第十八节全段都是讲耶稣降临的，尤其第十五节又提到等到主再临这四个字，等到主再临，详细向我们描写主降临那个将会发生的情景。这个详细的情景呢，正正就是我们第二课下一课要详细去研究学习的个内容了。终于呢去到第五章的第二节，有多一次五章第二节，主的日子来到，就是讲到耶稣降临的日子来到，好像贼一样。跟着五章第四节，那日那一天，那一天就是指耶稣降临的那一天，五章四节。最后呢，五章二十三节，愿你们整个人灵魂体都蒙天父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再临的时间可以无可指责。那一位用福音呼召你们的天父是可靠的，天父一定会成就这件事，将你们每一个信徒变成圣洁无可指责，是主再来那日进天国得永生。所以 點解呢半年我哋喺星期日嘅網上嘅崇拜嗰個主題降到末世呢？因為我好想大家明白，聖經好強調主耶穌升天後有一日佢必定會降臨嘅呢個最偉大嘅預言。我想你哋清楚明白，呢個就我哋得救嘅盼望。正如早期教會係等緊嗰日要發生，你同我都應該等緊呢日發生。所以呢，我所揀嘅書卷去學習呢，全部都關於末世，全部都關於主降臨嘅。我總結一下，關於耶穌再降臨呢個主題呢，一章三節，一章十節，二章十九節，三章十三節，四章十五節，五章二節，五章四節，最後呢，五章廿三節，平均嘅布滿咗帖撒羅尼迦前書。明顯地，這個就是這本書的主題，是保羅想我們教會明白去記住 的題目了。下一次第二課呢，我們就會詳細學習關於主耶穌降臨的經文。今天我們時間已經到了，我們首先有一個祈禱結束，然後呢我們休息五分鐘，我們再回來，如果你有提問的，有嘢分享嘅，都可以有機會嘅。咁首先我哋有一個祈禱結束先啦。
呢一課都非常嘅豐富啊，即係非常有得著。咁啊，亦即係總結呢、這個成卷書。分段啊，即係清晰好多啦，比起自己睇咧，即係個結構同埋係啦，即係清晰好多，同埋都有好多熟練嘅學習功課，都非常好，即係實踐嗰方面非常重要。
當然個大原則就是，如果牧者好，咁應該我做你教會就會好啦，因為牧者有好嘅榜樣，佢真係我真係咁教。咁但係嚟到實質，特別而家喺末世，如果實質豪華，就好似變得冇咁簡單咯。即係當然可能以前都已經有咁嘅情況都有，但係即係好似譬如有啲即係我哋嗰個觀察有啲分會啊，咁佢啲牧者都應該係好盡心，或者喺神嘅話語上都係好深入，咁但係又。當然可能不可以那個量、啊、或者質希望是好的，不過覺得好像都好像不是那麼簡單，如果牧者個講得好就一定可以，教會一定好，就好比以色列人即最初摩西除了是法老那件事，他其實都真的很忠心很謙和地去帶領，但是以色列都是一樣是這樣反叛，所以好像即是不是對、可以說其實即那個只是一個大原則，即係可以話，如果牧者冇好榜樣，教會一定冇乜可能成長到啦。但係如果反過嚟，係咪必然咧？即係因為頭先我係正比啊嘛，即係頭先話，即係牧者好咁，應該教會個真即係嗰、那個係咯 quality 係咪正比？所以我就有呢個少少疑問。
多謝你嘅疑問。咁其實就講得更加準確啲咧。剛才就話一個牧者榜樣好。教會就好，這句說話是需要補充的。這句說話呢，只不過是單方向的就對，雙的方向就不一定對的了。什麼叫做單方向、雙方向呢？好像主耶穌在福音書有講過另外一句說話，他說學生是不可以高過先生的。如果一個學生變得似佢嘅老師咧，咁就已經算係好噶啦。其實同樣咧，依兩句耶穌嘅説話咧，都係單向嘅，唔係雙方向嘅。主耶穌嘅意思就係話咧，假如我哋想成為別人一個嘅老師，想成為別人一個嘅榜樣嘅話，你就要小心注意自己嘅水平，自己嘅榜樣啦。出自你 去栽培的下一代呢？你是不可能將到下一代栽培到超過自己水平的，你自己都達不到的水平，你怎可能由你栽培得出超過自己水平的人呢？你自己都超不得過，你下一代又怎麼超過呢？但耶穌的這句說話呢，就意思不是說，如果個老師不好，那麼 他自己不能夠栽培出一個比自己更好的下一代，但不等於呢下一代見到你這麼壞的榜樣呢，我不跟你咯，或者我很無奈不跟你又不得，不過我自己去再找第一老師再學咯， 我要比你更加努力，你這位老師不留意的缺點呢，我要小心咯，我要更加爭取咯，不等於呢這個下一代不可以超過老師的水平，只不過這個老師不可以再培出比自己更厲害的下一代。同一個道理呢，剛才講到話教會的牧者榜樣好，教會就好，是講得簡化了，是單向的意思，就不是雙向的。需要補充的就是呢，如果很不幸教會的牧者榜樣不好呢，教會肯定會受害的，只不過假如信徒部分的信徒因為辛苦了，又不甘停留在一個很慘很低的水平，他自己發奮去爭取，不排除呢個別的信徒會變得比這個壞的牧者更加好。剛才這一課的道理呢，沒有排除這個可能性，只不過講了第一層的基本意思。教會的牧者有沒有榜樣呢，很影響教會的，是這樣講，是這樣意思而已。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这里还没看得很清楚啊，这一块是非常短啊。对我来讲，我没看清楚的是这里面有盼望，对吧？盼望主耶稣到时候再来，自己本身对将来的盼望比较大，就是没有那种很强烈的我还没看到那种强烈的好像把握一样，这个很期待、非常强烈的那种盼望的感觉吧。所以我还没有。那么信心呢？以前有求过，什么是信心呢？什么是爱呀、啊？对吧？那有信心我，那爱的话也看了一些，但是他这一数字还没达到的，但是盼望。
好似阿忠嘅情况呢，好多基督徒包括传道者都係咁样，就以为信望爱三样最重要嘅係爱，更亦都唔敢去疏忽信，就硬係好偏心嘅就忽略望。咁我嘅一年或者依幾年咧，或者依十年咧，因為我自己學聖經，我知道依個嘅缺陷啊，基督教會嘅缺陷，我就故意嘅講好多關於復活嘅事情。好多人將個重點放咗喺永生裏邊，就覺得復活呢件事咧，我又唔係唔相信，不過唔係好睇重。我見到新約聖經唔係咁講。我見到耶穌和使徒不是這樣說，我就差不多用十年的時間通過強調復活，和這一年強調末世，和今日課強調耶穌降臨，來去補回所缺乏所缺陷的地方。所以阿忠的情況呢，你是通過需要通過這一課的提醒，同埋近半年、近一年嘅講道嘅提醒咧，去補翻呢方面嘅知識。當你明白之後咧，相信並且要成為自己嘅盼望。你要好似我咁樣觀察下聖經新約嘅作者咧，譬如保羅，保羅好睇重嗰日嘅，佢係好似救恩嘅頭盔咁樣戴上， 是能够保护你末世不会被炮弹啊来砸到你的头呢来死亡。它能够保护你不会不得救的。在信仰危机的面前呢是靠继续相信和盼望那日来去过关的。这个盼望很重要。信望爱都重要，只不过是呢三样当中最重要的是爱，其实信和望都很重要。
其实 还是好像感觉好像拼图一样，这个图还没有拼完整。
对啊，是啊是啊，所以在教会里面 有充足的喂养，充足的教圣经、学圣经、研究圣经的传统的风气是很重要的。我都六十几岁了，我都没有停的学，何况你们。
多谢阿钟提出来，同埋牧师咁讲，我估咧，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又系，即系人都系短视噶咯，即系就算成为咗基督徒，系好热心啦，但系可能个目光都因为就系人好软弱啊嘛，咁咪成日都系精力就系摆喺点样而家要啊克服呢样软弱嗰样软弱，变咗佢哋根本都冇心思去谂咁多所谓将来好似好遥不可及嘅嘢咯，又系觉得好似同自己冇乜关注啊。咁所以我都好同意牧師講，即係變咗可能整體教會可能個強調保真喺度嘅時候就係咯冇呢個教導，咁信徒更加唔好去諗咯，即係個惡性循環咯。咁然後牧者又係不斷就係要顧住佢哋而家嘅軟弱，即係變咗又冇咗個現象，但係冇嗰個現象，其實信徒又點可能有呢種超越平庸嗰種異象去有動力咧？即係變咗我覺得好似個惡性循環困喺度。咁所以都感恩係啊，牧師你即係。睇到呢個決斷，希望即係透過呢啲，起碼希望有人睇得到。就算好似阿鐘話，而家未能夠捉得好緊，或者好感受到。不過我相信，即係如果你係愛慕神真理，咁然後你都係一樣求神咯，求神俾你明白。因為我都係好遲先至開始睇到係重要，即係我又係好耐嘅，覺得都唔使理呢啲。我好似師母話齋，我又唔係為咗呢、這個，以為咧唔係為咗呢個嚟信主咁。咁但係後屘就睇到原來唔係嘅，係好重要，因為真係走。
所以今课的录音很重要，一定要摆上网，将来要在 YouTube 度宣传。唯一的美中不足的就是是广东话，不识广东话的人就听不到。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想问啊？或者心里面的说话想分享的。